那格陵兰岛呢是80%在北极圈之内，所以川普这一次提出买岛的动机，主要呢还不是安全方面的，而是要加入这一波北极大开发，要融入这波世界潮流。北极开发啊，也许是21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历史上地理发现是改变国运的大事。比如英国在地中海文明时代，它是处于文明世界边缘的。在罗马帝国的世界当中，不列颠是遥远的边疆啊，也是最先被放弃的部分。其实一直到16世纪，欧洲的大部分贸易都集中在环地中海这一带。可是地理大发现，哥伦布发现美洲，让局势陡然一变。英国在地中海时代是居于文明的边缘，可是在面对美洲新大陆的时候，你看它就成了前沿了。随着欧洲人殖民美洲和开发美洲，欧洲的贸易中心也一步步转向大西洋两岸。你看英伦三岛，它不曾挪动过一寸，但是发现了美洲和没有发现美洲的时代，英国在地图上的意义就不一样了。所以在北极不可开发的时代，人类活动的范围它就决定了资源的配置、产业的布局和财富的分配。北极这片冰封之地是从来不被考虑在内的，而北极解冻成为可以被开发的领域之后，所有这些版图就都要重划了。川普这次提出买岛啊，应该说比历史上几次同类尝试都更加接近于成功。所以现在的问题其实就是三个：第一，格陵兰人民愿意独立吗？第二是，如果他独立，愿意加入美国吗？第三是，如果现在岛上的多数人不愿意加入美国，会改变主意吗？在这三个问题当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个。首先，格陵兰岛要脱离丹麦的主权。答案是，格陵兰人确实有很大机会迈出独立这一步的。因为目前格陵兰人对很多事情要通过丹麦政府来办理是感到不满的。所有的外交权力都在丹麦政府手中，而经贸和外交主权是合为一体的，所以格陵兰岛就没有办法和别的国家直接谈经贸协议。有不少当地人认为这制约了格陵兰岛的发展。目前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的总理就是来自于因纽特人党，这个党就是支持独立的。今年4月份格陵兰当地的议会选举就会举行，有很大可能独立公投也会一起举行。公投一旦通过，那格陵兰脱离丹麦的程序就会启动，就会进入第二个问题。请问独立以后的格陵兰人会愿意加入美国吗？2019年川普提出购岛的那一回，格陵兰是从政府到人民都不愿意，而今年的情况呢就有些不同了，出现了支持者群体。所以1月7号小唐纳德川普走访格陵兰岛，就是去所谓干涉格陵兰选举的，就是想在选前炒热入伙美利坚这个事情。那么第三个问题是，假如当前多数格陵兰人不同意入伙美利坚，会改变主意吗？应该说这是所有阻碍当中最容易跨越的一个。因为格陵兰你别看啊，土地面积这么大，人口稀少到只有56000多人，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镇，所以这么小的社会它是非常容易受到影响的。目前丹麦政府每年给格陵兰的补助主要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钱呢就这么多，所以能够用到的地方就有限，格陵兰人就有很多想办的大事儿办不成。但是如果入伙美利坚，傍上了美利坚这么一个大财主，大财主出钱，那可比丹麦这个小地主阔气多了。那么格陵兰人所希望办的那些大事儿，什么矿业开采、港口建设和经济多元化，分分钟都能够办起来。而且格陵兰人还可以坐地起价，原地不动变地主。那购买岛的钱呢，那肯定是用于岛屿的开发还有民生福利嘛。格陵兰岛总共才56000多人，家家户户躺着受惠三代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有钱就是这么拽，所以格陵兰人是很难不动心的。一旦格陵兰入伙美利坚完成了啊，又会激发加拿大的入美运动，世界格局就会为之一变。所以想一想，事情还是挺奇妙的啊！这些一两年前提起来都被人笑话，觉得是天方夜谭的事情，而现在正在走向现实，就不得不让人感叹啊！想象力加行动力，真的能改变世界啊！
那么好，以上就是今天会员节目的节选，完整的节目发表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招.ca 上。加入会员，您需要是 Visa 或者是 Mastercard 的用户。加入方式是在浏览器的地址栏输入文招.ca， 进入主页之后有加入的步骤提示。如有问题，请发现在屏幕上这个邮件文招 comment.to@gmail.com， 我们会有客服人员帮到您。